刚才我们所读的《生命记》三十四章，
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三十四章，
就是摩西到了最后，他人生最后一段，神把他带在高山上。
就是摩西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神将他带到高山上面。
在摩亚平原登上了尼波山，
在挪亚平原那里登上了尼波山，
看到下面的情况，
看到下面的情况，
这就是摩西更上一层楼所看见的，
就是摩西更上一层楼所看到的。
虽然他没有进到他所看见的地方，
虽然他没有入到他进到他看到的地方，
但是七节到十二节给我们看见摩西人生后段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情景。
第七节到十二节俾我哋睇到摩西最后嘅好美丽嘅情景。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更上一层楼。
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又系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是我今年第一个主日一月五号所使用的正道的题目。
更上一层楼系一月五号，我系当时我哋用呢个题目嚟正道。
隔了三个月，今天我还是用更上一层楼和大家分享。
隔了三个月，我仍然是用这个更上一层楼和大家分享。
在1月5号的时候，
在1月5号的时候，
我收到哥罗西教会有两个的情况。
我收到哥罗西教会有两个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哥罗西教会已经拥有的属灵资产，或者说属灵的本钱。
第一个就是哥伦多他拥有的资产和 本钱。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哥罗西的教会还没有得着，还没有拥有的这个资金和资产。
就是哥罗西的还没有这个资金和资产。
哥罗西教会是有忠心、有信心、有爱心的兴旺爱的一个教会。
哥罗西是一个有信望爱的一个教会。
这是哥罗西教会已经有的这个品质。
因为是哥罗西本来有的本质。
那么哥罗西教会还没有的品质。
那哥罗西还没有的本质呢？
乃是保罗为他们所祷告的。
乃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
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发现你们在照神的智慧身上满心有神的旨意。
那么保罗为着哥罗西的教会祷告。
保罗为着哥罗西的人祷告。
因为他们还没有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一个本钱，这一个资金。
他们还没有满心知道神这个本钱。
所以保罗就劝勉提醒希望哥罗西的教会。
所以保罗就劝勉提醒这个哥罗西教会。
要上升。
要上升。
要升到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要上升到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一个大略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大概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要用三处的圣经马可书。
今天我们要用三处的地方来讲。
马可书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
是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
九章二到八节。
九章二至八节。
十四章三十二到四十八、四十二节。
十四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
那么我们要从这里看更上一层楼。
我们要从这里看更上一层楼。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经文。
马可书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三十五到三十七，然后四十到四十三。
三十五到三十七，然后呢就四。四十至到四十三。
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他。三十七节很特别，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
三十七节好特别，佢唔容许其他人，只系带住彼得、雅各同雅各同埋同去。
四十节到四十三节，
四十至到四十三节，
他们就讥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列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跟随的人进了孩子的地方，
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姑米翻出来就是跪泥，我吩咐你起来，那跪泥一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跪泥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却祝福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九章二到三节，七节到八节。
九章二到三节，七到八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这里也是一个特别的，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能飘得那样白。七节到八节，
七节八节，
有一德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十四章三十二节，
十四章三十二节
到三十六节，
到三十六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父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舍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
对，特别是四十一节，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过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的，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四四十三节，说到耶稣叫埃鲁的女儿复活的事件。
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五至到四十三节，就是讲到耶稣叫耶鲁的女儿。
九章二节到八节说到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事件。
九章二至到八节就是讲到耶稣在山上变样貌的情形。
十四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说到耶稣在科西马尼祷告的事件。
在十四章三十二至四十二节就是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情形。
我说这三个事件
OK， 我讲这三件事
促使了彼得 雅各和约翰联命更上一层楼，
就促使到雅各、彼得同埋啊约翰更佢哋嘅灵命更上一层楼。
这三个事件，
呢三件事
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灵命更上一层楼的平台。
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更上一层楼的一个平台。
我用平台两个字是学李延雄长老用的。
我用这个平台这个字是学李延雄长老用的。
因为我一直想用什么阶台阶还是什么，后来我想到平台大概最好的。
我一直想用什么台阶，但我想到原来平台是最好的。
因为这三个事件不一定是一步一步上去的。
因为这三件事不一定是一步一步上去。
这三个事件可以平行的。
这三件事可以平衡的，
所以我是用平台这个字。
所以我说用平台这件事，这个字。
第一个平台。
第一个平台。
信徒对于死人的复活，到那一天死人都要复活，要有确实的信心和把握。
信徒要对死人要到那天会复活要信心，要有把握。
第二个平台。
第二个平台。
信徒对于天上的家乡，那天国的荣耀要有眼光。
对天国的家乡和荣耀要有眼光。
第三个平台。
第三个平台。
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对父对圣灵的顺服。
讲到耶稣是对父和圣灵的顺服。
要全然为身，要完全顺服。这样一个的心智，
要全然委身，完全顺服的心智。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这样说，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这样说，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从他。接着来就把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整个使人复活的一个景象显现在这三个门徒的眼前。
跟住落嚟就由三十五节至四十三节，成带住呢三个人睇到呢、这个由死人复活整个嘅情景都带到佢哋眼中。
九章第二节说。
九章嘅第二节咁话。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接着就把九章二节到八节耶稣基督变形象的整盘的情况显现在三个门徒的眼前。
跟住落嚟就系二章到九八节章耶稣变像嘅整个嘅情况现喺呢三个门徒当中。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三节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接着就记载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整个的情形展开在他们的眼前。
跟住落嚟系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就系耶稣喺克西马尼园祷告，就展现喺佢哋三个人嘅面前。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借助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个平台？
耶稣点解要藉着呢个耶鲁呢个女儿嘅呢唯一个平台？
在山上改变自己形象的这个平台，
在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个平台，
和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事件的这一个平台，
还有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这个成为一个平台，
它主要的目的在于，
它主要的目的是
用这三个平台促进主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的灵命能够更上一层楼，
就是促进了这个雅各、彼得和约翰这三个门徒他在灵命上更加增进。
埃鲁的女儿的复活，
耶鲁这个儿女复活，
他是只做到了那一天死人都要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确实，
他指着死人到那一天都要复活一个确实的证据。
所以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启示录第五章
二十章第五节。
二十章第五节咁话。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接着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七节和十二节又这样子说，那一千年完了以后，然后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话给我们听，
埃鲁的女儿的复活，
耶鲁的女儿的复活，
那是指向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就是讲到启示录所有最后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复活。
当你我复活以后，
当你我复活之后，
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就有差别，
信徒的人和不是信徒的人就有差别了。
那在山上变化形象的一个情况，
在山上变象的一个情况，
乃是只是说天上荣耀的确实性和他的名证，
就是讲到天上荣耀的确据。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这样子说，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是这样
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么到了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的祷告，
到了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
这是指示到信徒，神的儿女都要学习耶稣对父神全然为身，完全顺服，完全献上的一个榜样。
就讲到信徒要在父神面前全然的摆上，全然的顺服。
所以到了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样子告诉我们，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五话给我们听，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彼得、雅各、约翰，
彼得、雅各、约翰
站在复活的平台上，
站在复活的平台上，
他对于死人都要复活的真理确认了，
他对于死了要复活的一个真理认识了。
他不单单这样，他对他自己死了以后要复活也有了确据和把握。
他不单只是这样，对于将来自己死了要复活更加有把握。
可能就是这一些把他们这群人带到最后他们的情况，
可能这些就是将这些事就带到他三个去到最后一个情况。
彼得、雅各、约翰站在变化形象的平台上，
雅各、彼得、约翰站在变化的平台上，
我相信当时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天上的荣耀，
我相信他们当时心里面充满了天上的荣耀，
未来永世里的光辉，
未来永世的光辉，
也是他们对于天上的家乡那一个美丽更有一个向往的一个心情，
对于将来要去一个美丽的家乡更加有向往的心情。
可能这些东西把他带进了他后面侍奉主跟随主的一个心愿，
或者这些将他们带到第时去侍奉主跟随主的心愿。
彼得、雅各和约翰站在祷告的平台上，
彼得、雅各和约翰站在祷告的平台上，
他看见耶稣基督是那样的孤单，那样的寂寞，
他看到耶稣是这么孤单寂寞，
耶稣要这三个门徒陪伴着他，
耶稣要这三个门徒陪伴着他，
他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耶稣爱父顺服为身的一个榜样，
他看到耶稣就是爱父顺服和顺服他于父的榜样，
冲击了这三位可爱的弟兄，
冲击了这三位可爱的弟兄，
跟从主耶稣，
跟从主耶稣，
全然的顺服，
全然的顺服，
完全的委身的一个心智，
完全委身的一个心智，
这是这三个平台给我们所看见的情况。
这三个给我们看到这三个平台的情况。
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
大家都知道圣经有66卷书。
新约27卷，旧约39卷。
新约有27，旧约有39。
在新约27卷里头，
在新约27卷里面，
彼得写了两卷书。
彼得写了两卷书，
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就是彼得前后书。
耶稣写了五卷书，约翰写了五卷书。
约翰写了五卷书，
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最后的启示录，
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
只是雅各没有留下任何的写作，
就是只是雅各没有留下任何的写作。
我们新约圣经里头雅各书是耶稣的兄弟所写的，不是这一位雅各所写的。
我们相信雅各书是雅各的弟兄所写，不是这个现在讲的这个雅各写的。
彼得、雅各、约翰，
彼得、雅各、约翰
渔夫出身的传道人，
是渔夫出身的传道人。
2000年前的渔夫，
2000年前的渔夫，
我想他们的教育程度、教育水平不会高的。
我相信你的教育程度不会高。
多年前我到了千里达，
好多年前我去到千里达。
在千里达短宣的时候，
在千里达短宣，
我们看到一群从国内来的那些渔夫。
我们看到在国内来的一班的渔夫，
有些的渔夫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不好。
有些渔夫连他自己的名字都写得不好。
所以我个人一直这样的想，
所以我个人一直这样想，
渔夫的彼得、约翰，你怎么能够写出这样高超、奥秘、伟大、超越空间的一个作品？
这个彼得和约翰怎能够写出一些这么高、这么深奥的一些个作品？
你这一群渔夫所写的书信中的内容和真理，
这个一般渔夫所写的内容和真理，
在历史历代的写手，在历史历代的专家，在历史历代的传道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这几本书用了很多的传道人或者一些专业人士，用了很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去明白。
这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能源，哪里来的一个 source？
在哪里来的一个创造或者是一个名字？
我想大概是一个圣灵的启示。
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启示。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引导。
或者不可能会写出这样的情形来。
如果不是，没可能写到这样的书出来。
彼得前后书。
彼得前后书。
我说他是一个渔夫。
我讲他是一个渔夫，
他是被在打鱼的时候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渔夫。
他是打鱼的时候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的渔夫。
我想他大概跟随主大概只有三年吧，我不知道有多少年。
我相信他跟随耶稣只有三年半，我不知道有几多年。
彼得却能说这样的一句话。
彼得却能讲到这样的说话。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重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多么大的学问。
你是多么大的学问，就在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讲的。
他又能够这样子写，
他又这样讲，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这些的智慧和悟性，
这些智慧和悟性，
这种的学问，
这些的学问，
到底从哪里来的？
到底在哪里来呢？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彼得走过了凌晨的三个平台，
就是彼得走过这个灵性上的三个平台。
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平台，
刚才我们所讲的三个平台，
在这一个平台上面，
在这个平台上面，
他心灵的眼睛被开启了，
佢心入边嘅眼睛被开咗啦。
他得着了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佢得着属灵智慧同埋悟性。
雅各为主寻道。
为国殉道。
他是约翰的哥哥，带领约翰信主的。
佢系约翰嘅哥哥，系带约翰信主嘅。
雅各和约翰被耶稣称为雷子。
雅各同埋约翰被耶稣称为雷子。
所以马可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子记载说。
所以马可福音三章十六节咁讲。
有十二，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他这两人起名叫伴尼基，就是雷子的意思。这两个的雷子，
这两个雷子
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六节说到一个故事。
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至六五十六节讲到一个故事，
说到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讲到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那么撒玛利亚的人一个村庄不接待他，
在撒玛利亚里面有一个村庄不接待他，
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
他们的门徒看到就说了，
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
主啊，你是不是要我们吩咐天上降火来消灭他们？
我想这两个门徒，这三个门徒，
我想这三个门徒
脑筋里头已经有天国的一个观念，
脑筋里面有天国的观念，
天国的事实，
天国的事实，
所以他说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消灭吧，
除非是天上面降火下来把他们消灭。
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四十一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至到四十一节，
说到这两个弟兄在争要做耶稣的旁左右，
讲到这两兄弟在这争要做耶稣的左右。
在三十五节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然后三十七节说，他们说，赐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里也看见他们已经有天国荣耀的一个观念，
这个给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有天国荣耀的观念。
但是这两个人有一个思想，
但这两个人有个思想，
当你在荣耀里头让我们两个兄弟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
当你在荣耀的时候，给我们两兄弟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
对天国有认识，但是没有完全的认识。
对天国有认识，但是不是完全的认识。
所以耶稣这样子回答他。
所以耶稣就这样答他了。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下面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
下面那十个门徒听到雅各和约翰就很恼怒他们。
这一群主耶稣的门徒们，
一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
已经有天国的观念，
已经有天国的观念，
也知道天国里头是荣耀的，
也知道天国里面是荣耀的，
但是他不知道天国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进到那一个坐在左边和右边的情况。
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样去到天国坐在左边或者右边。
所以耶稣告诉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你，我所喝的杯你们也都要喝。
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
我所受的死你们洗 我所受的洗你们都要洗。
那么到了后面，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这样子说，
跟住系《使徒行传》嘅二章系咁讲。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我说雅各弟兄啊，
雅各弟兄啊，
你在主后44年之间为主寻道，
你在主后44年之间为主殉道，
你能够为主寻道，
你能够为主殉道，
莫会是因为你知道死人复活的把握，
莫非你知道死人复活的把握，
你期待做天国里面的荣耀，
你期待天国的荣耀，
还有你能够全然为身坚持顺服，
而且你能够全然为身坚持顺服，
所以复活的平台，
所以复活的平台，
荣耀的平台，
荣耀的平台，
顺服的平台，
顺服的平台，
成为雅各的人生哲学，
成为雅各的人生的哲学，
成为雅各的人生目标，
成为雅各人生的目标，
成为雅各的人生标杆，
成为雅各的人生的标杆，
成为雅各的人生观，
成为他人生观，
这样雅各愿意为主寻道，
所以这样雅各愿意为主殉道。
如果雅各没有这么早为主寻道，
如果下一个没这么早为主殉道，
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手拿到的圣经，
我想我们今天所手上的圣经
也会增加几卷书，
或者可以增加几卷书，
这几卷书就是雅各，不是耶稣的兄弟，是约翰的哥哥雅各所写的书，
就是约翰哥哥雅各所写的书，
也许他说雅各一书，雅各二书，雅各三书，雅各四书，不知道还要多少书，
或者是雅各一二三四书，不知道有多少书。
如果雅各没有寻道，
如果雅各没有寻道，
今天你我手上的圣经，
今天你我的手上的圣经
会更厚，会更重，
会更厚和更重。
约翰的一生分成两个阶段，
约翰一生他分开两个阶段，
前段我们刚才说过是一个雷子，
前段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雷子，
一个脾气急躁，
一个脾气很躁的人，
没有耐心的人，
没有耐心的人，
但是到了他的后段晚年的时候，
到后面晚年的时候，
他被罗马政府放逐在巴摩岛，
他被罗马政府放逐去，
经过多年的熬炼，
经过多年的煎熬，
他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信徒，
他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信徒，
所以约翰所写的这些书信，
所以约翰在这里所写的书信
非常的感动人的心，
非常感动人的心，
他后来也成为爱的使徒，
他也成为一个爱的使徒。
我说约翰啊，
我说约翰啊，
你曾经是天天捕鱼的人，
你以前是天天捉鱼的人，
天天卖鱼的人，
日日卖鱼的人，
天天晒网的人，
日日晒网的人，
时常有的时候你也常常要补网的小渔夫，
或者你仍然要补网的一个小渔夫，
你怎么能够写出约翰福音呢？
你怎能够写出约翰福音呢？
你怎么能够像写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
能够写出约翰一、二、三书呢？
你怎么可以写出启示录呢？
你怎能够写出启示录呢？
你怎么可以说神是爱，神爱世人的真理呢？
你怎能够讲神是爱，神爱世人这个真理呢？
你怎么能够可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你又怎能够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
你怎么也可以能说约翰福音三章16节呢？
你怎能够讲到三章约翰福音三章16节？
你怎么能够说到约翰一书里头的这些内容呢？
你怎能讲到约翰三章一书特别所
说
的
事呢？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啊，你怎么还能够写出启示录呢？
你怎么能够还写出启示录啊？
你怎么还能够知道说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
得胜的就坐在我父宝座上与我宝座一样得到荣耀。
你从哪里来的智慧？你在启示录22:20说，是了，我必快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一切怎么会是渔夫写得出来的一个真理？
这些一切怎么是一个渔夫写出来的真理呢？
莫非是他走过了人生里头，经历到了这三个的平台？
莫非他灵命上经过这三个的平台，
死人复活的平台，
死人复活的平台，
掀开了耶稣的荣耀的平台，
掀开了耶稣荣耀的平台，
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那个景况的平台，
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祷告的平台，
使他们得着了智慧，
使他们得着智慧，
使他们有了悟性，
使他们得着悟性，
能够真知道神的旨意，
能够知道真知道神的旨意。
我也这样子想问约翰，
我又想问一下约翰，
我说约翰啊，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喂约翰啊，我想问你一件事，
当你哥哥雅各为主寻道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
当你哥哥雅各为主寻道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
你哭了没有？
你有没有哭？
你的心情怎样？
你的心情如何？
对你有什么冲击？
对你有什么冲击？
你是不是想放弃了你传道的侍奉？
你是不是曾经要放弃你传道的侍奉？
还是你依然的要更坚强、更忠心、更委身爱耶稣为主传道呢？
或者是你是更忠心、更坚定的为主殉道。
当你看到彼得被下在监牢里头，
当你看到彼得被坐监的时候，
铁链守住了彼得，
铁链锁住了彼得。
我想问约翰，约翰你害怕吗？
我想问约翰，你怕不怕啊？
你的感触怎么样？
你感触怎么
样？你想打后退堂鼓吗？
你会不会打退堂鼓啊？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约翰你却勇敢的继续的向前迈进，
约翰你当然勇敢的向前迈进。
所以约翰弟兄活到九十多岁，
所以约翰弟兄活到90多岁，
他在12个使徒门徒里头最长寿的一位，
他是12个门徒是一个最当中是他是最长寿的。
我说约翰啊，
我说约翰啊，
你哥哥雅各是在12个人里头最早去世的，
你哥哥在12个门徒里面是最早去世的，
你是最晚去世的，
你是最后去世的。
我说也许神把你的年岁补上了你哥哥年轻为主寻道的岁月，
我想是神将你的年岁补上你哥哥年轻寻道的。
这一切都是我在我脑头里头脑海里头的思想，
这些一切都是我脑入面的思想，
我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我不知道啱不啱。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耶稣叫哀如的女儿复活，
耶稣叫哀如的女儿复活，
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
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这些的平台，
这些的平台，
促进了彼得、雅各、约翰对主有真实的认识，
促进了彼得、雅各和约翰有真正的认识对耶稣，
对死后人要 复活的这个平台，
对死后人要复活这个平台
有确认，
有确认，
有把握，
有把握，
对天上的荣耀的平台，
对天上荣耀的平台
有看见，
有看到，
有盼望，
有盼望，
对主全然为生的平台，
对主全然为生的平台，
他们决心，
他们决心，
他们坚忍，
他们坚忍。
彼得就在这样一个情况里头，
彼得就是这样的情况里面，
凌晨的经历，灵命的开窍和启示得着了，
经过这些灵这些事情，他的灵命有开窍和得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也许你会问，
或者你会问，
彼得、雅各、约翰更上一层楼的这三个平台，
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经过这三个平台，
对你来说，
对你来讲，
或者对我来说，
对我来讲，
太抽象了，
太抽象，
太遥远了，
太遥远，
太渺茫了，
太渺茫，
太高深了，
太高深了。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保罗在提摩太书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告诉我，
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我努力遵循圣经的真理和教导，
如果 你我努力遵行圣经上的教导，
追求长进，
追求长进，
圣灵会引导我们，
圣灵会引导我们，
或者在读经的时候，
或者在读经的时候，
或者在祷告的时候，
或者在祷告的时候，
或者在默想的时候，
或者在默想的时候，
或者在聚会里头，
或者在聚会里面，
给我们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平台，
给我们更上一层楼的平台。
这个平台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个平台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灵会让你知道，
但是圣灵会让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读圣经，
有时候你读圣经，
突然间有几个字跳出来，
突然间有几个字跳出来，
是你发现这个怎么变成这么真实，
你会发觉这样真实呢。
有的时候你祷告，
有时候你祷告，
突然间圣灵心里面有一个挣扎，
心里面有一个挣扎，
圣灵说你顺服，你顺服，
圣灵说你要顺服，顺服，
你等候，你等候，
你要等候，等候。
有的时候你在做事情，
有时候你做事的时候，
你默想，你思念耶稣基督，
你默想，你思念耶稣基督，
突然间有一个 idea， 有一个思想跑出来，
突然间有个思想走了出来，
也许这一些，
或者这一切，
都是这个三个平台里头的平台，
都是这三个平台里面的平台。
我一直想了很久，
我一直想了很久，
是不是把我这个梦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要我将这个梦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没有把握，
因为我没把握，
我想来想去，我想还是分享吧，
我想来想去都是分享。
那你怎么听，
你怎么听，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猜测，
你怎么猜测，
是你的事情，
是你的事情，
我只把我的梦说出来，
我只是将我梦讲出来。
这是在8月16号2013年的清晨，
是8月16号2013年的清晨，
大概是早上四点钟的时候，
大概是朝早早上的四点钟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我置身在一个荣耀光芒的天国的里头，
我觉得我在一个光芒的天国里面，
在这荣耀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圣徒们，
在这个荣耀里面有很多的圣徒，
有数算不出来的基督徒的圣徒们，
有数算不很多的圣徒们，
也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一个 场所里头，
也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这个场所里面。
但是突然间我看到这圣徒里头分了两边，
我突然间看到圣徒里面分了两边，
中间有一个 空的道，
中间有一个空的道，
两边都有传道人在讲道，
两边都有传道人在讲道，
一边一个在讲，另外一个一边在讲，
两边有讲不同的道。
我就发现这有一边的那个传道人，
我看到一边的传道人
讲得很真实，
讲得很真实，
很谦卑，
很谦卑，
很随和，
很随和，
好像是天开的一个信息，
好像是天开的一个信息。
另外一边的传道人，
另外一边的传道人
讲到的只是真一个道理，
讲出就是个道理，
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真实很切身的一个感触，
没有一个很真实和真实的感觉。
我想这个是不是天没有开的一个传道人，
我想啊，这个是不是未开，天未开的一个传道人呢？
你不要误会我讲这些话，
你不要误会我讲这些话，
我完全没有歧视任何的传道人，
我完全没有歧视任何的传道人，
每一个传道人都是主所呼召，
每一个传道人都是主所呼召，
主所爱的，
主所爱的，
主所使用的，
主所使用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刚才三个的平台，
当我们刚才看到三个的平台，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
另外九个的传道人，
另外九个的传道人
没有跟在这个平台上，
没有跟在这个平台上面。
所以这个梦我一直想，我不了解，
所以我想这个梦我一直都不了解。
但是弟兄姊妹，你原谅我，不要误会我。
弟兄姊妹，请原谅我，不要误会我。
是不是这个是真实的梦呢？还是我猜想的？
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梦，还是我猜想的呢？
我的确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你我确实的知道，并且有把握，
当你我确实的知道并且有把握的时候，
死了的人有一天都要复活，
死了的人有一天都要复活，
在我们前面所摆设的天国的荣耀，我们要有眼光，
在摆在我们前面的天国的荣耀，我们要有眼光。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需要全然的委身顺服主，侍奉主，
我们要全然委身顺服主和侍奉主。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对地上事情的看法，
我们对地上事情的看法，
我们对地上事情的态度，
我们对地上事情的态度，
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也会很大很大的不同。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叫死人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叫死人复活了，
耶稣基督已经将他的荣耀圣洁显给我们看了，
耶稣基督将他的圣洁荣耀显给我们看了，
然后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要求的，
然后耶稣基督向我们要求的，
就是我们能够忠心的谦卑的紧紧的跟随主，
就是忠心谦卑的紧紧地跟随主。
我一直这样子说，
我一直这么说，
如果我们进入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进入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们发现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不是没有眼泪，
不是没眼泪，
不单不是没有眼泪，
不单是没眼泪，
有很多很多的眼泪，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眼泪，
但是这眼泪里头把我们带进了那得胜者的行列里头，
这些眼泪将我们带到去得胜者的行列里面。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为主而活，
让我们好好为主而活。
我们谢谢刘牧师的讲台上面的信息给我自己的提醒，这三个平台好像就是信望爱的平台，让我们因着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信心，对着天国的极大的盼望，还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的在天国里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368首，向高处行。